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哈。刚才我们讨论了关于这个职场的问题，我相信这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心里头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即使你现在退休了，那你还有孩子啊，你的孩子择业又要面临怎样的一个考验呢？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做一个愤世嫉俗的，现实的社会里头与神的教导不完全一致，我们就立刻要跟他完全划清界限的？我觉得你能这样做是非常好，但是我也觉得你不这样做，上帝也会看顾你。所以在任何一个处境中，每个人的所能做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相信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是永远不变的，就是无论你往左往右，你都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中。
在所有的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的两难的抉择中间，或者是说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个处境中间，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产生一种恐惧，就比如说因为我的信仰对我自己的限制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圣经中间有很多的话对我的影响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说，上帝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所要加给你的这个事情无非是你所能够承受的，这些话对我的影响都非常深。另外上帝说，哪有人孩子求面包他就反给他石头的。所以有这些的圣经的明确的经文做指引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去理解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我们就全面去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也不是给自己去找借口，是说哦，上帝他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就会网开一面对我。我们知道上帝他既是公义又是有爱又有怜悯的一个神。我记着我跟阳光过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说这个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无法把握这个平衡，但是作为神，他的全公义全怜悯全爱，他就是能够实现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职场中间，单一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事情说出来简单，在很多的抉择中间我们很难做到。但是不要给自己身上背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和担子，上帝真的就是保守你的脚踪。
对，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用想象来对我们采取行动的会产生的结果
对
做一个推演的，对吧？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老板逼着你去做假账，你就不做了，这老板就一定不要你了，这样都是我们的想象。
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和飞鸟都没信主的时候，说我们领着孩子们一起玩，那时候孩子们都还小，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叫做杀人。后来这游戏玩着玩着就玩不下去了，因为杀人这个游戏它的核心就是说谎，就是骗人，就是每个人站起来要骗人，你要把周围的人骗到了你就赢了。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游戏了，没有人会用这个东西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了，但是你就是潜移默化从最开始我们一直带着孩子玩，到现在我们自己都觉得不愿意去碰那样的一个游戏了。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不想玩这个游戏了，那其实也是很自然，是吧？
就因为健康的原因，你就不再抽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对，你为了健康，你慢慢不抽烟了，和你说啊，我要健康了，我今天决定要戒烟了，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我稍微再补充一点，职场上怎么来坚持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同时呢又要顺服你的上司或者你是工作的地方的领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有这样的教导：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是
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 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律法以下。
嗯嗯，觉得您找这个经文就特别的合适哈。他因为保罗的这段经文就做了一个佐证，就是说你不要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去绊倒别人，对吧？我们不是为了让他绊倒，然后让他在律法面前原形毕露，然后让他看的他就是一个黑黢黢的一个罪人，对吧？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是为了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我觉得在职场中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对吧？
嗯，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也可以做两个小见证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碰到这种完全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候，不见得神就不怜悯你。很早以前有一次，我们公司有一个新开业的一个项目，那么在当时国内那个风气都不信神，但是他们又都信神，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群无神论者带着我一定要去
烧香
烧香，什么开业典礼一样的，前面是有乳猪，有一大堆的阵仗，
就像一个电影开拍的时候那样。
对对对对对，
啊、拜拜
他们对对，没错没错。我当时那个
已经信主了，
身份我信主了。我在我们公司当时那个身份是我是逃不掉这个烧香的，我就开始站在一边，我就祷告。我祷告的结果就是非常奇妙的，突然我的最大的老板说：“麻烦你去赶紧给咱去买个东西。”我就二话不说开车就走了。而我开车走的这时候，就正是他们要轮流排序烧香的时候。等我回来，烧香仪式结束了。
他们说：“不好意思啊，没让你烧着。”
他们肯定还觉得特不好意思，对吧？第二次是我们老板的顶头上司，集团公司的大老板，家里的母亲去世了，所有人都去奔丧，所有人都在那儿要烧香。我站在他们家那农村的那个外面，我就开始祷告。祷告结果是什么？我们大老板的老板说：“不要再让子公司的这些人过来烧香了，
不好看。
对”对对，不好看。鞠个躬就行了。我说鞠躬，我对所有的死者都应该这样，包括我老板在内，我们三个人在那给人三鞠躬。完了以后，我为此就感谢我的神，我就觉得哪有那么过不去的关？
是，
就刚才阳光你说，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一种场景，就觉得我如果不这么做，我就完蛋了，我职场生涯就完了，对吧？没有，上帝给你的怜悯，给你的这个保守，让你既可以这样。有肯定，但是呢我特别害怕说我们在钻空子，
嗯，
所以我说刚才大河找见的经文
嗯
很好的帮助了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对，
这个我们扯得有点远了，我们从仆人身上我们就扯到了职场啊，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查的创世纪的第24章啊。
嗯，
上节课呢读到了第58节。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在整个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个故事中啊，他都表现出来一种顺服。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我能够特别特别清楚的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坚持原则，顺服是顺服，绝不和稀泥。
嗯，
你看他前面啊，都是对对方很客气的，既有这个属灵上的互相的影响，又有在礼数上，在金钱上可以说都做得非常的妥帖的，对方已经答应把利百加嫁给以撒为妻了，而且他也特别开心的俯伏于地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呢提了一个要求，说啊，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这个一般啊人之常情，放到你我身上可能会说那住吧，对吧？
对，
大事都办了，而且你想他800多公里的路，他领着那骆驼走过来，那老仆人走了也得10天吧，
对，
人困马乏的，歇一歇，对不对？然后在这儿好吃好喝，这个拉班家也不是个穷人家呀，对吧？让人家家里人也开开心心的啊，
对，
把这个事情就是你好我好，对对对。但是我们看到老仆人在这儿的反应，老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
嗯，
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嗯，
你看他在这儿的这个对原则的坚持呢，他其实还是在表达他对亚伯拉罕的忠心。
嗯，
对我这个仆人来说，完成我的主人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最重要的。
嗯，
我绝不单言，
嗯，
我也绝不妥协。你看他就是唯一的一次说了不，由于他并没有态度含糊啊，言语模糊啊，绕着弯啊，以至于让拉班和比土拉没有了别的办法。
嗯，
他们只能说：“哎，我们把利百加叫过来，
嗯，
问问他， 他怎么说。
嗯，
对于利百家，我相信两家做完昨天晚上那个谈判吃喝之后，老仆人应该是没有机会和利百家再接触的，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去给利百家递个小话，啊，明天咱就走吧，对吧？他只能凭着他头一天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说出来的话，今天那么就在利百家的身上应验了。当把利百家叫过来问他说，你同这人同去吗？利百家说，我去。
嗯，
利百家只说了两个字啊，
嗯，
我去。自从老仆人进了他家的门，
嗯，
到现在为止他只说了两个字，
嗯，
我去。如果在上帝的天平里，这两个字和之前老仆人给钱说话做了所有的事情一样重。
嗯，
这就是福音的果效。
嗯，对，
我让这个我选中的人愿意和我一起参与到这个与神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中去。
嗯，
啊，
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利百加这个女子的位置上去看啊，
嗯，
她其实是还很年轻呢，
嗯，
而且她也没有接触过外界，
嗯，
在她身上又一次验证了就是神的呼召，
嗯，
她要跟着老仆人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一路的困难和到那边去以后的一切的未知，其实对利百加来说都是一种冒险，
嗯。
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冒险，
是
啊，
但是利百加呢，他跟老仆人其实是在灵里的那个就是神的引领中是非常合一的，
嗯，
他也不想耽误那个时代，意味着他一走了还指不定还能不能见到家人，
嗯，
是的。其实我们在圣经中也没有看到他后来能够和他的哥哥，
他真的没有啊，
和他的爸妈再见面了，
对，
真的没有啊，所以对于一个少女来说，那个做这个决定哪来的那个勇气，
对，
她哪来的那个迫切，
对，
就让我们想起当年的亚伯拉罕，
嗯，
被神呼召出哈兰出乌尔的时候也是很坚定啊。
想起来是亚伯拉罕啊，你刚才说这话你知道我想起来是谁，我想起来是罗德的老婆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啊，一步三回头哈。利百加的这个我去的确含义太丰富了，
对对，
是吧？嗯，
所以我同意，真的是老仆人所做的所有的见证，只给利百加说，
嗯，
是的，
而且产生他应有的功效。
果效就俩字儿，我去。
对，
嗯，我最开始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抵挡啊，
嗯，
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哎呀，我现在还在做生意啊，你看这信主挺不方便的，不是不方便我生意，就是不方便我信主啊。
对，
我等等啊，我等等，能不能再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这些事情了结一下，让我的事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让我有一个可以从从容容去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阶段，这都是我们人的想法。就和刚才小西你说利百加一样啊，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我家里都安顿好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再一次确认这个仆人带来的信息都是准的呀，将来要去的地方那个以撒他得跟我年龄能够相当啊，他能够是我想要嫁的那个人啊。我觉得利百加的这个我去啊，真的有点像我们在信仰中说的纵身一跃。
嗯，
这个纵身一跃是需要冒风险的，这个纵身一跃不是一个正常的位移，它是一个跳跃。当我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纵身一跃。
可以看出来这个利百加当时是义无反顾，
嗯，
没有任何犹豫的啊。
对，最近我突然打通了一个思想的一个关节。过去我记着我和我太太在家，比如说在做祷告的时候，在给我们自己做祷告的时候，在给孩子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几次不同的思想的这个纠结。第一开始呢，就是说我们想祷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又知道上帝他是一个祭邪的神，当上帝的福音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可能也会伴随着有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所带给你的这种种的这种试炼。
嗯，
那么我们就开始祷告的时候有小心思，又想又害怕，后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知道上帝是好的，我们应该就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犹太人所有的这个惩罚交到永生神你的手上，他觉得你给的都应该是最好的，所以以色列人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他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读到那段经文我们就又害怕，到今天为止我又有第三次的变化，就是我完全认为上帝是全善的神，
嗯，阿们，
是全公义的神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们祷告上帝 不会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不好的结果。
嗯，
我和我太太经常说，万一我一祷告他听了呢，对吧？对对，其实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不了解。
嗯，
就还是我借用我今天前面所说的话，上帝说哪有孩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不会的。我们再回头看，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这些人所得的惩罚或者是他们所遭遇的环境的时候，
嗯，
有哪一个是自己求的时候求出来的？
嗯，
没有。比如说像约伯的灾祸，是因为撒旦要来试探约伯。我们再来看约拿所遭遇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是上帝要在他身上要行出他自己的这个计划来。我们以后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当你真的信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祷告他只会给你最好的结果，
美善的。
我们说现在的利百加真的很像是一位受了圣灵感动的一个姊妹，她要决定跟随耶稣了。我们是做一个比对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主这件事上，我们都有那个纵身一跃的那个过程。因为之前啊，都是别人在给你讲啊逻辑啊，在给你讲你现在的光景啊，在给你讲耶稣基督为你如何如何。但是你要决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每一个对自己灵魂负责的人，他是要克服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其实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一跃，我们是跳向了一位可信的主，我们不是跳在深渊里的。
是的，
但是当时我们是不确定的。
没错，
表现在好像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其实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最终让我们跳的，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论证了这个东西没问题了我们去跳的，而是凭着信心。
对，
是的。如果当时我在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真的的确为利百加要捏把汗，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等着他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
对，
这老仆人说了半天，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到底合适不合适啊？别这一跃跃的最后掉悬崖底下了，这完全是有可能。
我为什么说的利百加，我就想起来做这个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纵身一跃，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来看
一样。按照您刚才的说法，我们在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在决定做某一个大的决定之前呢，我们一般第一要确定性，保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掌控，
对
啊。第三，能不能立刻在我身上就回报？我信主立刻得永生，我一定要这三个确认。反而呢？这三个确认就绊住我们了。
对呀、啊，
对，
利百加实际上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没有提任何条件。
所以我们虽然不能更改圣经哈，但是我记着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就说，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就离开了他老家。
嗯，
谁谁谁就因着信就做什么。我们这边可以说利百加就
因着
信说了。我去，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
对，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如果按人来把握，比如说孩子现在决定要换一个城市去工作，
对、
啊、或者换一个公司去工作，我们要帮他做分析。
对呀、啊，
那一定是前前后后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分析，对吧？所以说在信仰这个事上，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想抓住，我得抓住，我得确保，但上帝说你放手，上帝说你都交给我。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是做不出这样的这种纵身一跃的。
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嗯，
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神可能是感动我，那时候我也是离退休还差两三年了。
嗯，
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是特别涌动的一股很强烈的那个催逼啊，要赶快投入更深的去认识神呐、啊
嗯、
去服侍神呐、啊、这样。因为我是做美容的、
啊、
那我做一个客人呢就要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啊、
最开始非常满足于每个时候一做一个客人的时候我就抱着他的脸给他传福音，就这样的过程呢，有很多客人他们真的就是信主了、
嗯、
我开始其实是享受这个的，可是我发现在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装备不行，而且我没有被神洁净、
嗯、
所以我讲的很多东西哈，它是掺和在风水啊什么投客人喜好啊在这个之间的，因此呢我就很想有一个时间就是求神洁净我，让我专门的更深的认识他，为服侍他做准备、
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不敢放下工作，因为我们家需要这份钱、
嗯、
我就一直在求神，始终我这个家里的需要哈不能让我停下来。结果呢我没有想到的是疫情来了， 做美容哈，他离的距离非常近，所以我们
不符合防疫要求
啊，不符合防疫要求，只好停了。
嗯，不停也得停
啊。就是那么奇妙的是什么？就是网上的学习开始了。
嗯，
我就一下子全部投入了那三年的安静时间哈，就投入了神的话学习，而且你看政府开始就是又是
补贴
啦、
嗯，
然后孩子也成长起来了。
嗯，
所以我们家的生活呢，哎，就平平安安的就到今天了，
是见证非常真实、
嗯、
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在我们身上、
哎、
突然一下子我就一飞冲天了、
嗯、
神总是借着我们的很多很多周边的事情给我们说
他在这里，
对，他在，
他真的在。
但有一个词一定是在我们所有人心里面都有，就是平安。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哈，让我觉得太贴切了，就是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
嗯，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嗯，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嗯，
他必指引你的路。
感谢神。我们上节课呢把24章的圣经呢读到了第58节。这一章圣经非常长啊，它一共有67节经文。所以我们下来是不是把第59节到67节的经文谁帮我们读一下。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捡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感谢神哈，这一章整个讲的是给以撒娶媳妇儿，
嗯，
到这个时候以撒才出现，
对
啊，所以说都是在神的计划里，神用不同的人去为另外一些人做事，
嗯，
我们就看到这种互相的服侍哈。让我看的话，有一点哈，就是第六十节经文说，他们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嗯，
这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对呀，
嗯，
对呀。
啊，作为一个外邦人，比土利也好，拉班也好，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呢？我相信，一个是老仆人的这种转述。
嗯，
第二个，人经常是有意无意的给神做见证。
是，
因为我们最近在查诗篇，我们就会发现大卫做的很多诗啊，他为耶稣基督做预表的诗啊，他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嗯
嗯嗯
嗯，
神就用。
你看这里面的这个祝福哈、啊，有没有觉得奇怪？没有说我的女儿啊，
嗯、
而是说我们的妹子啊，对吧、
嗯？
这个里面其实是又是以拉班的这个可能作为做。
对，
为什么比土利这一家之主这个父亲哈、啊，反倒会放到后面？我就查了这些的相关的。首先，他提到密加。说到拿赫和密加是指的是他的血统，他的父母放在他的前面，是点明他的来源是哪儿。把拉班放到比土利的前面有两点用意。第一点，拉班在后面还有他的重头戏。
嗯。
第二点，我们去推算这个比土利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因为他是，所以比土利当时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他已经年迈。所以当时在家里做主的是拉班。
包括中国南方啊，
嗯，
娘舅的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对对对，所以这么来说、
啊、
北方也是，
北方也是。
我们这里面又看到经文说，我们的妹子啊，其实是因为拉班已经是
是的，
是家里面，
可见拉班当时在家里的地位还是
有这个，就是万人的母的这个祝福啊，是不得了的。
嗯、
这个祝福是跟当年耶和华给撒拉的应许啊是吻合的呀。
您要是说起
给
他
改名字，
说起这个祝福来、啊
哎，
我自己就觉得。我在这儿有一个和我以前不一样的一个、
嗯、
一个得着啊、
嗯、
这个其实人祝福人呐、啊、
嗯，
是什么话都敢说的，
是
我觉得人对人的祝福如果和神的计划不匹配白扯， 你不管说他是几国之母，那我们经常说万岁，这个万岁完了，那个万岁，那个万万岁完了，那个永远健康。
这
就
是咱们经常住的万岁的，
对对对，
早就走
了，一个一个都离世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说，人的祝福没有意义，就是人的祝福只有和神的祝福相合的时候，人的祝福就显得特别的意义重大了啊。
我记得当时耶和华给撒拉说，你以后不要叫撒莱，你要叫撒拉。撒拉其实那个含义就是多国之母啊。因此在利百加身上哈，其实永恒的神呢是一直非常清晰的他的计划。
嗯，
在跟随神神的引领中哈，不像就是人给的指令。你想想这个老仆人哈，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祝福的时候，这老仆人心里我想又在俯伏下拜了。天哪，
对，
这当时就是对他主人主母的一个祝福啊。
对，
嗯，
验证啊，这是。
对，我提议大家看一下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两节。
嗯，
最后两节叫做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
嗯，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哎，
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嗯，
这里头包含的信息很多
很多，
嗯，
很有意思，
啊。
老仆人从亚伯拉罕那儿领命回来复命给以撒，这是一个，啊。
对，
第二个，以撒领着利百加没进他的帐篷。
嗯，
我估计他为利百加也做了新的帐篷。反而是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嗯，
这里头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时代在前进，我们可能要从亚伯拉罕的时代进入到以撒的时代。
对，
嗯，
其实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特别是咱们前边很关注这老仆人的举止言行，其实呢我们要拿出点时间来看看这以撒了。这以撒我确实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以撒这一生除了年轻的时候当过一次祭物以外啊，显得毫无怨言的被献了一下子，以后这个以撒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事情发生了。
嗯嗯，
而且在以撒旁边的我觉得好多男人要比以撒要优秀的多啊，
嗯，
可是上帝怎么就这么祝福这以撒，
嗯，
这以撒这后边的确好像就是在享受神的恩典，除了此以外他再也没做什么事，除了他还挖点井以外啊，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想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问题。
大和哈说以撒为什么那么受祝福哈，这个其实跟最后刚才阳光说的那个最后一句，这才得了安慰。过去啊，一直读这段经文哈，一直在想这句话，为什么以撒这个时候才得了安慰？我们分析，哦，母亲走了以后，以撒可能会伤心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今天哈，恰好就是阳光和大河就把这个答案就说得清清楚楚的。
嗯，
为什么呢？说以撒一生没干什么正事儿，让我们一看，但事实上，以撒在这里得的安慰是什么？其实是神也回答了他了，就是在利百加身上的祝福，其实是延续了在撒拉身上的祝福，因此以撒的心其实一直跟神在一起。
以撒这一生是默默无闻呢，还是也是精彩绝伦呢？
嗯，
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一点点的来去学习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吧？
好，
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真实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